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总部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一项民意调查，这一项针对产业和学术界89名专家所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受访专家认为中国预计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排放达高峰的目标，但对高峰中有是几高是仍然有疑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月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力争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且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亦就是碳排放与减排量相抵，达到相对的零排放。这次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调查，虽然有超过七成的专家认为中国能够达成2030年的碳排的目标，其中还有两位专家认为中国的排放量现在已经达到高峰。不过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就表示，专家仍然担忧碳排峰值与之前的水平相比会达到几高。大多数的专家是预估总排放量将会比2020年的水平至少高出 15%。对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兑现2030年的承诺仍然存在怀疑，因为中共当局继续批准几十个新的燃煤发电站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并且藉此避免2021年因为用电紧张导致大规模停电限电的事件重蹈覆辙。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在未经预告的基辅访问期间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此举是为了向乌克兰领导人保证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从波兰搭乘连夜火车之后，奥斯汀在基辅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向这位美国的防长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说，你的到访对乌克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他们非常感谢美国人民，他们多年来在艰难的岁月里面一直与他们站在一起。美国对乌克兰的额外军事援助来自现有的武器库存，包括火炮、防空拦截设备和另外一套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斯系统。在他们星期一举行的会晤当中，奥斯汀赞扬了乌克兰人民的坚毅、智慧和勇气，并且承诺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会晤之后，奥斯汀对记者说，他相信乌克兰已经做好冬季战斗的准备。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奥斯汀访问基辅是要讨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事，并且为未来的安全援助做规划。一名乌克兰的政府官员说，两名乌克兰高级网路防御官员因为涉嫌在政府网路安全机构贪污而在星期一被解雇。内阁高级官员梅尔尼丘克在电报上面写话，乌克兰国家特殊通讯和信息保护局局长尤里什奇霍尔和他的副手维克托佐拉已经被政府解雇。内阁驻议会代表梅尔尼丘克没有讲明解雇的原因。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什奇霍尔在面书上面写话，他有信心证明自己的清白。佐拉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乌克兰国家特殊通讯和资讯保护局负责保护政府通讯，并且保护国家免受网路的攻击。反贪检察官宣布，他们正在调查该部门的负责人和副负责人，因为他们涉嫌参与2020年至2022年期间贪污约合172万美元的阴谋，共有6个人涉案。芬兰总理在星期一表示，在关闭4个过境点以阻止近期寻求庇护者人数增加之后，芬兰可能需要在与俄罗斯的边境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芬兰今年加入了北约，亦都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芬兰指责莫斯科允许没有有效旅行证件的中东和非洲移民进入芬兰的边境。政府上星期关闭了芬兰东南部的过境点，但据报道更加北部的边境检查站有新移民抵达。芬兰公共广播公司说，11月已经有500名寻求庇护者抵达芬兰，明显多过正常的情况。北约秘书长星期一说，北约正在审议在暴力升级以及俄罗斯干预的警告出现的时候，永久增加北约驻科索沃和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波克塞族领导人加强了寻求脱离联邦的言论。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北约强烈支持波克主权同埋领土完整。斯托尔滕贝格喺萨拉耶沃话，佢哋对分离主义者引起分化嘅言论，以及俄罗斯等外国嘅恶意嘅干预表示关注。斯托尔滕贝格随后喺科索沃停留。科索沃塞族政治人物拉多伊契奇领导嘅200多名全副武装人员，9月24日攻击咗班尼斯卡嘅警察，打死一名警察，并且喺座塞族东正教修道院内同安全部队交火一个钟头。拉罗伊契奇据称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有联系。攻击者逃到邻国塞尔维亚前，有3名武装分子被打死。美国安全官员话，他们发现塞尔维亚军队在与科索沃塞族为主的北部边境地区空前但是短暂地集结，并且在美国警告之后撤出了火炮、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部队。北约盟国针对9月底的冲突事件作出回应，增加了1000名维和军人。斯托尔滕贝格话，北约盟国认为暴力严重，在当地增加了巡逻。斯托尔滕贝格在同科索沃总统奥斯曼尼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话，他们正在审议是否应该永久增兵，确保这个是不会失控，不会在科索沃或者整个地区制造新的暴力冲突。科索沃官员指责塞尔维亚官员是策划了班尼斯卡的攻击。塞尔维亚官员对此否认，并且说这个是当地塞族对科索沃政府不满的反应。在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之际，更多人是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以及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独立的反对来到煽动地区的冲突，当地的族群的关系一直紧张。阿根廷右翼当选总统星期一首次表明，他计划透过一系列私有化的程序来到改革这个南美第二大经济体。民粹主义者哈维尔·米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学者，自称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在星期日的总统决选当中以 55.7% 的选票获胜。他在星期一说，他将会迅速采取行动，将阿根廷的国有媒体机构私有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有意在亚曼设立军事基地，恐怕会牵动美军的全球布局。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调查有关香港的银行冻结香港异议人士户口的系列报道。我们会播出第一集，就是有关9名被通缉在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他们的汇丰和恒生户口被冻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之音专访中国问题专家戴博。戴博指习近平和拜登过招实力地位决定哪个是强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世界矚目的美中峰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开幕之前结束。根据亚太经合组织的常规，领袖之间举行双边会谈一般都是在峰会的间隙期间举行的。但是中国外交部就通过和美国的密集沟通和运作之后宣布，习近平此行是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又说举行中美元首会面，同时受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方向来重视中美外交的礼仪和措辞，中国官员访问美国或者美中元首对话必须是应美方的邀请，美中关系缓和亦都必须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美中对抗责任全部都在美方，所以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得以盛行，似乎全部都是美国官员跑步访华赶赴北京拜登政府恳求的结果。美国国内都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过于主动，用力过猛，有祈求缓和美中关系之嫌，向北京传递错误的信息。但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在接受美国知音专访时说，拜登在美中博弈的过程中从未手软，牢牢掌握住实力地位。他说
拜登政府现在派那么多的部长级的人到中国去，就是因为他有自信心，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所谓的势力地位。我知道中国非常诋毁，很恨听这个 position of strength。
他说拜登之所以派这么多的部长级的人去到中国，就是因为他有自信心，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所谓的实力地位。我知道中国非常诋毁，好恨得到这个实力地位，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事实，拜登的对华政策到现在为止都非常成功。戴博详细讲述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内涵的。拜登六主八公之日起，就将联合世界民主国家压制中俄等专制独裁政府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在东亚地区，美国成功化解了韩日之间的历史夙愿，将先前的美韩美日双边同盟扩大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在整个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建立了美国、英国、澳洲的奥库斯联盟，并正在将这个军事同盟意义的机制扩展到五眼联盟中的加拿大和新西兰。而且据报道，南韩和法国也都有意加入这个同盟。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方机制是拜登为了在更加广大的印太地区压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举动。不单止是这样，戴博也都继续说，
你还有日本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日本也许也会参与的。北约现在有一个瞄准中国的一个使命它不是有先于欧洲的菲律宾。
戴博说日本明确地表示，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东京不会无动于衷，北约亦都在东京设立了联络处，菲律宾亦都令到我们使用它四个新的军事基地，所有这些都无疑都是针对中国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认为，拜登总统是以实力地位出发出席这一次美中首脑会晤。他说美国经济现在比几十年来更加强劲，我们都巩固了重振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拜登总统也都期待听到习近平主席关于如何管理未来两国关系的观点。北京强烈抗议拜登的民主联盟策略，称美国利用霸权搞集团政治，拼凑反华包围圈，试图围堵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表的《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一文，讲到了美国为什么要围堵中国时指出，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文章引述联合国官员的话讲，中国所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大博认为 中國既然要將追趕美國作為中國夢的重要目標，將重塑世界價值觀和國際秩序視為己任，並公開宣稱東升西降，這樣美國聯合世界盟友壓制北京的野心和獨裁制度的輸出亦就無可厚非了。他說，你以為美國沒辦法嗎？你以為美國不會將你的挑戰放在眼裡面嗎？我們當然會，我們肯定要保護我們的繁榮、我們的影響力、我們的自由、我們領導世界秩序的能力，這個並沒有什麼不公平。與美國佔據美中博弈中的實力地位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孤立，它和志同道合的只有戴博所說的俄羅斯、北韓、古巴、委內瑞拉等失敗國家，還有就是一班指向它伸手攞錢的窮朋友。戴博說，習近平在國際事務中日益形單影隻，以他沒多久之前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為例，他在世界民主發達國家的圈子裏面越來越不舒服了。
很多人會問他，中國的經濟到底如何？理想符在哪兒？情感在哪兒？你為什麼還支持那個俄羅斯的對烏克蘭的這些慘不忍睹的侵略等等？對習近平來講，
他說，如果習近平這樣的場合有人會問他，中國經濟到底怎樣？出了什麼問題？秦剛在哪裡？李尚福在哪裡？你為什麼支持普京？為什麼暗中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野蠻戰爭呢？戴博認為，拜登政府主動要求接觸中國，並非美國實力地位下降有求於中國，而是相反，美國強者出手，有信心管控衝突，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華盛頓智庫史丁森中心中國問題共同主任孫穩亦都認同美國實力地位的。他先前在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電視節目上表示，在國際事務的交往和談判中，往往是強者一方示弱，弱者一方情強，因為強者擁有實力，無懼示弱，而弱者則必須情強。為什麼佔據實力地位的拜登政府要主動接觸習近平政權？這個是很多局外人士感到不解的問題來的。戴博的回答就是，這個是美國作為國際社會領導者負責任的表現。他說，目前國際局勢動盪，世界火藥桶地區兩個已經爆發戰爭，拜登不想看到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亦都打仗，而中國在這兩個熱點地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戴博說，目前美中關係已經處於事實上的冷戰狀態，雙方先前存在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等高層對話管道全部中斷，兩國軍用和軍艦在台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擦槍走火的危險急劇升高。他說，美國穩定美中關係的目標就是要避免打仗，避免世界上的老大和老二之間發生殘酷的戰爭，這樣對美國人民有利，對中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人民亦都有利。今年初，一艘中國高空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空，遭到美國軍機擊落，導致美中關係全面惡化，兩國之間的對話溝通管道全數中斷。習近平一度拒絕拜登的電話，據報道，他一度拒絕拜登提出的舉行兩國首腦峰會的建議。美中兩國關係的惡化引發世界上的擔憂。國際傳媒報告說，即使是上個世紀美蘇尖鋭對抗的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高層對話管道亦都未有中斷過。戴博表示，拜登主動向習近平招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讓美國的盟國、夥伴國家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放心，他將會負責任地處理美中關係。他說，這些國家都說，我們最想看到的是你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最近這些美國的部長去到中國，以及拜登親自邀請習近平來到美國，也都是給第三個國家去看的，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的。戴博的結論就是，美國作為一個佔據實力地位的強者，始終掌控著美中關係的主動權，而中國作為較弱的一方，雖然可以一時負氣任性，但最終還是需要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握住美國伸出的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 据美国之音记者的调查发现，最少有九名被香港通缉的流亡民主派人士的香港银行户口或者服务被有关的银行冻结，当中全部都涉及香港的汇丰银行以及汇丰集团旗下的恒生银行。其中一名被通缉的人，他的渣打银行的户口亦被渣打银行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现时因为政治理由而被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通缉的共有16人，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同时被两者通缉。今年7月，香港警方宣布每人悬赏100万港元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指控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表明会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他们的财产。被廉署通缉的多数是因为呼吁在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不投票，有两个人就被指控在选举入面提交虚假选举申报书，企图欺诈选举开支。通缉令有列在廉署网站，指裁判法院有签发手令通缉他们。美国之音联络到当中的14人，另外有一个人公开表示银行服务被冻结。在14人当中，有一个人不愿意回答，有4个人就说因为已经不见了网上银行密码，或者太长时间未有使用，不清楚户口有没有被冻结。只有一个人回应仍然可以使用香港户口。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是其中一名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通缉令发出之后发现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他说在加入香港民主委员会之后已经将大部分财产搬走，户口只是剩下数百港元和少量美元，在户口冻结之后可用的资产显示为零。他说有尝试联络汇丰的客户服务，对方只是叫他联络香港的热线。
在这件事上面，我都会看到为什么汇丰是这样做的。首先汇丰本身的银行在外国的声明都是比较差，就是他本身都是做比较多这一类型的操作。至于就是汇丰因为他收到香港警方他们方面的法律令的时候，其实汇丰应该就会是第一间义无反顾地去帮他们去执行这些命令的银行来的。
他又说
不止八个人，是讲一堆的香港人都是我们的户口在香港被冻结的时候，再加上我是拿着美金的时候都是在香港被人冻结了户口和财产的时候，其实都说明香港不再是一个有用或者一个安全可靠的金融中心。
在通缉令之后，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公开表示他在香港的银行户口已经被冻结。同样被悬红通缉的袁公仪亦都在 YouTube 频道说，在5年前购入的汇丰保险户口被冻结，当中已经付出的保费超过100万港元。一群联合国人权专家在今年8月向中国政府发信表达深切关注，说警方指控袁红通缉的人勾结外国势力，但是指控内容不明确或者有违法律确定性原则。被廉署通缉的张坤阳对美国之音说，他有收到恒生银行信件，该行表示会定期检讨服务，包括对客户作尽职审查，决定限制他的户口服务及运作。信中没有提到是否由警方作出要求。张坤阳就说他有多宗案件在身，包括2020年六四集会案，他未有应讯而离港，法庭对他发出拘捕令。他亦都有参与民主派初选，但是离港之前未被拘捕。他在2021年年底被廉署通缉。
但其实呢三样嘢之后一直都冇啊，我一直都有 check， 即系佢咁，当我恒生有嘅钱唔系好多咯，咁但系我一直有 check 都发觉，咁其实可能佢有好多小钱又冇乜所谓，咁佢一直都冇做啲咩啦。咁但系直至七月头就系、是、通缉嗰八，即系再另外通缉另外八日再加多100万嗰时咧，咁恒生就有呢个举动啦。 咁就話我即刻正式即係係咪即係限制你户口服務咁樣，咁即係個 timeline 上好明顯係有好巧合啦，係咪？即係唔係巧合，即係係好 align 佢嗰個儲存率係即係可能要即係八日以外好咩都好，總之整體儲存率就係要prohibit 或者 deter 你呢啲海外搞嘢嘅人咁。咁我諗可能個小股行即係除咗八日以外，背後都有做一啲嘢令到成個香港嘅金流系統，即係 banking 同 financial system 都係即係再 further 係可以 reinforce 翻上面嘅指令。
张坤阳话：汇丰以前涉及为伊朗恐怖分子、毒贩等等洗黑钱，在美国一直是声名狼藉，多次被美国政府制裁。他说汇丰始终是英国公司，但是英国政府在推出 BNO 签证以外未有其他针对政策，而英国和欧洲国家都未有协调去阻吓汇丰冻结户口的行为，令他感到失望。
咁而事實上，英國政府一直都係好軟弱嘅，即係佢喺對抗中國一啲實質嘅一啲制裁或者一啲嘅相應嘅手段，佢係相當嘅疲弱嘅。咁我相信係好多香港嘅意見人士都相當不滿嘅。
郭鳳儀話：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去年有向匯豐發信，問及點解凍結香港民主派人士、傳媒、公民團體的戶口，他認為這種美國國會的壓力十分重要。他說美國可以再更加積極監察企業和香港政府的關係，調查香港政府有作出多少凍結要求。美國政府亦都應該和企業商討在短、中、長期是否應該留在香港市場。
究竟你在香港營商你是需要做到哪一個地步嘅，你先會叫做有入場券啦，或者政府先會香港政府先會容許外國嘅企業繼續營商啦。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外國嘅企業同埋外國嘅政府咧，佢哋係未完全明白呢件事嘅，即係佢哋都仲係覺得好似以前咁樣，但係佢哋唔知道其實就係香港政府最叻就係溫水煮蛙，只要佢慢慢咁樣提高你需要俾嘅代價咧，咁其實好多外國企業可能佢哋都慢慢咁樣慣咗。
郭鳳儀說美國和英國政府會見中國官員的時候應該要求釋放政治犯，他們亦都應該制裁執行香港國安法的香港檢控官和法官，他們亦都應該留意中國滲透的問題。他又說兩國政府要考慮如何延續幫助香港抗爭者的救生艇計劃，尤其是一些未來會出獄的人或者要離開香港更加需要協助。香港警方回應美國之音的時候說，警方採取任何行動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香港警方又呼籲任何被通緝人士應該盡快向警方自首，為自己所犯的行為負責。廉署就回應指有關被通緝人士的資料已經上載至廉署網站，廉署沒有補充。汇丰发言人回应表示，不便评论个别账户的事宜，指无论在哪一个市场营运，汇丰都必须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渣打银行说未能作出评论。恒生银行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查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中国喺海外军事扩张嘅消息。咁随住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有消息话，中国有意喺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嘅亚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佢哋喺中东嘅影响力。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专家表示，这个可能迫使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以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与资源配置，亦都意味着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将兵力散布到去更多的地方去应对，无形中将会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 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顾问一份简报，讲明了中国准备在阿曼兴建一处军事设施。报道说，拜登被告知两国国防官员在上个月讨论了相关的事务。阿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中亚双方同意未来几个礼拜内进一步商谈。在这项消息披露之后，拜登致电给阿曼的元首，白宫11月10号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两个人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并承诺强化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但声明并未有提到是否有讲到中国而已在阿曼兴建军事基地事宜。阿曼邻近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号称波斯湾咽喉，是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航道。2021年阿曼是中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国，占了 8.7%。 在2000年阿曼曾位居中国原油进口国的首位，当年从阿曼进口的原油有1566万吨，现在已经被沙特阿拉伯所取代，占 17%。 在俄乌战争之后又有逐渐被俄罗斯取代的趋势。在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识中心主任梅福兴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阿曼虽然是产油国家，亦都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一员，但人口仅有500万，经济实力很有限。中国之所以会选择阿曼作为海外基地，应该还是重视阿曼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它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控制波斯湾通往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他表示，阿曼同中共建交45年，但双方经贸关系的依存度称不上太高。虽然近年来北京透过一带一路在阿曼投下巨资开发不少项目，在杜富姆港购买大量土地投资杜富姆特别经济区的第一期工程，该经济区将会是中东最大的石油储存设施所在地。当时中国声称是要建造炼油等设施，如今看来显然就是在度为而家兴建海军基地做好准备。梅伊福兴话，杜富姆港面对阿拉伯海传统上是美英日等各海军的补给加油站，中共选择阿曼明显就旨在中东地区扩展立足点。较早前中国的海外基地只有非洲吉布提一个，如果未来中国在阿曼建立第二个海外基地的话，一来就是保障有关中国能源运输的海上交通线，第二就是展现中国势力进入中东地区，可以提升北京在该区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来就是藉此伺机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势力。今年三月，在中国居中協調之下，一向被視為中東宿敵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斷交7年之後簽署協議，同意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在哈馬斯攻擊以色列之後，中國亦都在尋求推動停火協議。10月中，中國海軍第44批護航天隊結束訪問阿曼，並且在馬斯哈特附近海域和除阿曼海軍進行海上聯合演练。根据中国官方传媒央视的报道，参演舰艇包括中国的导弹驱逐舰、鲁博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以及阿曼皇家海军萨达号巡逻舰。操演货目包括了海上通讯和编队运动等。分析家说，这些都显示中国正在加强针对中东地区的涉入，深化跟随中东的防务与外交关系。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曼除了地处中东战略要地之外，长期以来亦都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相对稳定和中立的国家，这种政治特性对中国来讲可能具有吸引力。他表示，阿曼基地可被视为中国在吉布提之后补充扩展它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增强它的全球军事布局，可能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构成挑战与威胁。
佢話：呢個唔單止會提升中國嘅地緣政治影響力，亦都可能作為對其他大國，特別係美國喺中東地區影響力嘅一種平衡，甚至可能會使到美國及其中東盟友嘅關係受到分化，導致美國喺該地區嘅影響力相對下降。陳文甲話：中國嘅呢一個舉動將可能被視為佢尋求改變由美國主導嘅國際規則與秩序嘅一部分，特別係喺海洋自由航行同埋國際海事安全方面。佢並表示，阿曼基地可以用嚟做情報收集，包括監視區域內嘅軍事活動同埋海上交通，咁對於中國了解同埋影響區域安全局勢至關重要，或亦都可能提供必要嘅後勤支持，包括補給、維修同埋休息站功能，嚟到支援中國海軍航空母艦編隊喺遠洋嘅部署同埋行動。此外，基地亦都能夠促進中國同阿曼及其他區域國家嘅軍事合作，包括聯合軍事演習同埋訓練。同時考慮到亞丁灣同埋索馬里海域嘅海盜問題，亦都可用於支援國際反海盜行動同埋維護海上安全。甚至一旦發生區域緊張局勢危急之下，阿曼基地仲可能用於支持人道救援行動或撤橋行動，保護喺中東同非洲嘅中國公民。梅伊福興表示，中國在阿曼開設基地對美國的挑戰主要還是在波斯灣以及阿拉伯海域內的軍事設施，從無到有的性質，而不是量上面的威脅，因為美國早已經在科威特、巴林、卡達、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多個國家設有頗具規模的基地，並駐有相當的兵力。他說，如果中國得以在阿曼開設軍事基地，對於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與地緣戰略影響力勢必會有好處。但從北京近來在以哈戰爭中試圖運用有限的海軍威脅力擺出加持伊朗的動作，就講明了他的主觀願望和客觀局限之間的差距。事實上，阿曼不單是中國主要的原油進口國之一，它同時都是台灣原油的主要進口國之一。2022年的前11個月，台灣自阿曼進口了 1833.7 萬桶的石油，佔台灣原油總進口量的 6.5%。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霍文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其實很害怕美國切斷輸往中國的運油航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的勢力越來越大，在阿曼的港口駐軍，某一日中國亦都可能以國色的理由對輸往台灣的運油船實施登船臨檢並將之扣留，其後續效應不可忽視。這個就同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一樣，美國指中國船隻向伊朗運輸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料，將銀河號扣留了33日，但最後未有發現違禁原料，卻形同某種程度的經濟封鎖。他表示，一旦中國和阿曼達成協議，美國必須重新評估他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戰略與資源分配。換句話來說，霍文忠表示，美國亦都要考慮，萬一真正發生戰事，戰線會延長，佢要將兵力散佈到更多嘅地方去應對，所以會增加處理台灣海峽問題嘅複雜性。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與紐約時報嘅報導，美國正在與沙特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兩個關係最緊密嘅中東盟友討論共建軍事共同防禦條約，此舉引起了美國部分立法者和外交人士的質疑，認為美國近年來調整全球軍事資源配置與戰略部署，即將重心轉移到去印太地區，來到應對中國在印太的潛在威脅，但現在又回到中東地區，和當初追尋的目標互相矛盾。霍文忠表示，按照中國三步走戰略的慣例，阿曼基地一開始應該只是一個戰略支點，等待完善相關設施之後再發展成為後勤保障基地，最終的目標是朝向軍事基地的方向走。他說，中國在尋找海外基地時有一個共通性的，就是鎖定地理位置要遵的海洋遏制點，從而對該點所想要影響的水域發揮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關鍵影響力，例如急報提保障基地面向曼德海峽，該處連結紅海和亞丁灣、阿曼倫吉方、以木之海峽，其他一些民商港口 如巴基斯坦的巴达尔港，面向阿曼湾与阿拉伯海北部，向西可及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面向印度洋北部，向西为阿拉伯海，向东为孟加拉湾；缅甸的搞飘港，面向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柬埔寨云阳基地，面向泰国湾与南中国海西南部，皆是如此。他说，为了保障能源及海上贸易安全，中国将南中国海到中东之间沿线各国家的港口与海洋扼制点串联成所谓的珍珠链战略，这个是一条中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后来中国用一带一路的名义包装并扩大范围，阿曼就是中国珍珠链战略扩展到去北印度洋的其中一个例子。根据美国战略学者将军的海权论，国家繁荣和国力有赖于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边个控制海洋，边个就控制世界。控制海洋除了装备强大的海军之外，同时必须拥有海外基地和加煤站。相较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目前仅有吉布提一个海外保障基地而已。分析家说，中国要追赶的仲有一大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自从2021年开始禁止台湾超过200种农渔产品和粮食进口，通过贸易禁令限制台湾农民的生计。台湾即将在2024年1月进行总统大选，农产经济学成为了总统候选人的角力场。各个政党陆续提出农业的政见，无论是规划开拓海外新市场，或者主张恢复原有的中国通路，农民都没有乐观的本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位于花莲的果农陈秋兰对美国之音是一语道尽了台湾农产外销政治化不果农的无奈。他说，水果外销一定都会有干扰，譬如说之前可以进出中国，然后因为政党换人之后变成说我们外销就已经是被受控制，就不能够进出中国。自中国2005年开放包含是凤梨加息，自中国2005年开放包含是凤梨、释迦在内的等15种台湾水果零关税进口政策之后，台湾的凤梨、释迦逾95%销往中国。2021年输中产值是达到最高峰，近新台币15亿，大约是4717万美元。而在同年，中国以验出有害生物界壳虫为由，将凤梨释迦是下达禁令。台湾最大的凤梨释迦产地在台东，释迦果农成为了两岸政治下的牺牲品。台东县青农联谊会长是谢宗宪无奈地表示，果农根本不懂政治角力，农民只是希望返回到农田工作，能够稳饱是有赚钱。针对那位的参选人能够保障农民未来的生计，谢宗宪是没有给出予明确的答案。他说，对农民而言，通路畅通是第一优先，不论哪一国的执政，台湾和中国都需要谈判的空间。国民党执政并非能够解除中国对农产牵制的保证，因为中国经济和市场状况不好，即使是全面开放台湾农产输入，销量亦都唔见得能够达到以往嘅水平。中国响6月宣布解禁部分台东果园产嘅凤梨释迦，但系被质疑系刻意分化台湾之选举。响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当中，台东长期系由国民党执政，国民党强调只有蓝营执政先至能够打开外销中国嘅大门，而民进党则系反驳中国全面性以农产打压台湾，不分南绿执政院士。凤梨释迦产季是在12月，台东县长姚庆明10月底已经是率团到北京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寻求台东的凤梨释迦能够上架高端量白贩以及是线上通路。谢宗宪认为，若然台湾和中国愿意针对农产品贸易 同埋和平談判，農民自然樂觀其成。只係中國響本身經濟亦都唔好，消費力不足以撐起整個台東嘅鳳梨式加業者。相反，若然民進黨再次贏得大選，加強開拓同其他國家嘅外銷通路，更加係刻不容緩。謝忠憲點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是提出加強外銷亦是冷鏈系統的政見，是解決農民現階段困境的方向。在中國封鎖下的農產品過剩，即使是台灣電商平台完善，亦都無法完全消化。政府已經在努力打通是通路，和新南向或者是和台灣較友好的國家搭了一座的橋梁，協助果農謀合新市場。他說因為台灣其實市場本身就是少，本身就是要靠外銷，這個亦都是事實。鮮果類本來就是沒有含防腐劑，運送的過程當中它會壞或者是會變質，所以是覺得冷鏈這個技術的確 是要去執行或者是去精進。另一位向台東不願意具名的鳳梨色家果農則是透露，鳳梨色家目前開拓其他外銷目的地成效不彰，果農期盼能夠重新外銷中國，所以將選投國民黨。位在台北的水果批發商謝小燕則是認為，受中國影響最位於台北的水果批發商謝小姐則是點出，受中國影響最大的就是出口商，果農相對是封閉，很難清楚釐清選舉結果造成的農業衝擊。選親中的政黨不代表不受中國控制，或者未來就不會再被制裁，果農知道其中的無奈，有錢就賺，沒錢就想辦法。同樣期待能夠突圍禁令的還有民旦友果農。台灣過去文旦柚一年出口近5000公噸，產地分布在台南亦是花蓮，單單是在位於花蓮瑞穗鶴崗地區，文旦柚年產量就高達1200噸，主要外銷市場同樣是中國。位於花蓮的陳秋蘭接了父親的傳承的文旦柚果園之後，嚐到了台灣水果的政治味。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懲罰性宣布禁運文旦柚，果農只得係賤價售出。陳秋蘭表示，2023年嘅情況係更差，肥田料以及人工成本嘅提高，以及係中盤商價嘅位差。八月採收季節，一啲嘅果農乾脆係放棄採收，對農民生計係衝擊巨大。若然以文旦柚產地劃分政治版圖，相較於台南產地是綠營大本營，花蓮是藍營的票倉。陳秋蘭直言，大多的農民都相信國民黨執政將會緩和兩岸的關係，農產品銷售中國將會能夠解除障礙，但是民進黨若然再執政，果農會擔憂更多的農產品是被禁運，而且是進出口是受到更多的限制，只能夠是靠政府擴大海外的行銷通路才能夠解放，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未有辦法將過去銷往中國的文旦柚銷量轉移到其他的國家。中國2021年公告首波的農產禁令之後，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公開質疑中國背後動機，並且表示非經濟因素的禁令讓人再次見識到專制政權的無理，亦都會讓國際質疑中國市場的穩定和誠信。在地緣政治情勢高漲的時刻，即使是將迎來是台灣總統選舉，農產政治學成為了總統參選人的角力場，各個政黨陸續提出農業政見以鞏固票源。現時賴清德以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身份提出農業政見，加含是包含了加強產銷履歷、引入科技化的農業、建立農業生態鏈、加強外銷以及冷鏈系統、增加台灣糧食自產等政策。賴清德日前在宜蘭一場造勢活動當中強調，過去台灣的農產品經常是被中國打壓，在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之下，台灣農產品對中國出口的佔比逐漸下降，相反對美國的進出口逐步提升，未來不能夠再依賴中國單一市場。 時任新北市長的侯友宜在中國禁運之後是呼籲維護農民權益，政府的農產品市場應該是分散風險推銷到全世界。現時侯友宜成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農業政見包含調升老農津貼、擴大開放移工的解決農業缺工，以及是穩定兩岸關係，讓農產品重新進入對岸市場。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提出成立農業移工人力平台和自動化。無黨籍總統參選人郭台銘則強調要強化農業產銷合作，以及是建立科技農業。農業政見是五花八門，但農民卻是憂心看得到吃不到。陳秋蘭是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種的農作物賣出去，然後有一個好的價錢，然後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所以不理候選人他提出什麼的政策能夠做到才是比較重要，不是只是叫口號。位於台中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特聘教授陳吉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農業不同於一般的貿易，需要經過政府把關防疫的檢疫的談判條件，容易受到政治的干擾，中國就可以利用不符合國際規範的防堵成為台灣的貿易障礙。陳吉仲在蔡英文政府農業部門任職的時期是長達七年，曾經是台灣農政部門最高首長，在他任內經歷中國封殺鳳梨、釋迦、蓮霧、金桔等系農產品。他說前總統馬英九執政的時候會有誰是依賴中國市場，當然就是因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跟組收清單，讓台灣的農產品大量地往中國市場去走，我們要到其他的市場就會遇到很大的阻礙。為什麼？因為中國那邊比較是沒有冷鏈，他們那邊的防疫檢疫也都是比較不完整。陳吉仲指出，現時台灣水果其實都已經打入是南韓、美國、新加坡這些高單市場，因此更加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勇敢地去開拓新市場，因為在其他的市場的水果單價可以提高，亦都符合國際規範，更加不會依賴中國單一市場。陳吉仲引用農業部的數據指出，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大幅度下降，2022年年底外銷中國農產品從 24% 下降到 13%， 水果是從 70% 下降為 3%。 台灣目前農產品外銷第一名是美國，第二是日本。以2021年3月中國禁運鳳梨為例，台灣因為有冷鏈打通外銷通路，隨後外銷日本的鳳梨價格不減反增。他呼籲參選人制定農業政策應該是尊重專業，不應該是政策賣票討好選民，更加不應該走回頭路，將台灣農產品困在中國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台北報導。
歡迎你收聽美國之音，以下請收聽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的評論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題目是台灣最危險時期不是2027而是2030年。鄧月文的特約評論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和立場，以下是文章的內容。拜習會習近平再次對台灣議題表達了強硬立場，不過亦否認中國2027年有對台動武計劃。之前包括美国的军界在内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解放军会在2027年建军百年之际用武力收回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相关的强化台湾防卫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判断。虽然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否认了中国有武力攻台的打算，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心和信心。从历史演进逻辑来看，台湾最危险的时候不是2027年，而是2030年之前。习近平大机率会在这个时候谋取收回台湾。外界对北京当局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台湾的时间表看法不一。在反对者眼中，即使习近平有着强烈的收回台湾愿望，不过当局认识到用武力攻打台湾会激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内部的反战升起，中共因此有跨台危险的时候，不会做这些蠢事。何况解放军太过腐败，并没有战斗能力。 對習近平來講，維護黨的統治和他個人的地位是他最高的利益，任何有可能動搖和損害這個最高利益的事情他都不會去做。官方現在表現出的統一台灣的架勢只不過是一種宣傳策略和政治需求，相當多的中國自由派人士持有這個看法。但是從當局制定的兩個百年的發展規劃以及民族復興的時間表來看，隱含著一條收回台灣的時間線。中共要在2049年，亦即是建政100年，帶領中國完全現代化，立於世界舞台的中心，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想想缺了台灣算不算實現民族復興呢？所以民族復興的目標內的包含中國已經收回台灣。換言之，從時間線量來看，中國統一台灣最遲的日期是2049年，這是這個目標必然的邏輯結果。除非屆時當局將完全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再拉長，或者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的國力明顯衰退，預知用武力亦拎不回台灣，否則是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北京當局不會這樣做的。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同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进展系拜登总统形容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嘅关键词。两位领导人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呢个系佢哋一年嚟嘅首次会面。今日喺我哋两个团队过去几个月以嚟奠定嘅基础上，我哋取得一啲重要嘅进展。我相信拜登总统提到嘅达成协议嘅第一项问题就系重新开始打击毒品嘅合作，特别系针对用嚟制造同埋分化致命药物芬太尼嘅化学品同埋设备。
We're taking actions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low of precursor chemicals and pill presses from China 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我哋正在采取行动，大量减少前体化学品同埋压片机从中国向西半球流入，咁将会拯救生命。我赞赏习主席对呢项问题嘅承诺。習主席同我責成我哋嘅團隊今後保持政策同執法協調，確保佢會發揮效力。而第二個達成協議嘅領域就係恢復翻兩軍高層聯絡。拜登總統話：呢個係至關重要㗎。
We're back to direct, open, clear, direct communications. Vital miscalculations on either side can cause real trouble with a country like China.
我哋翻到咗直接、開放、明確的直接溝通，任何一方的關鍵誤判都有可能造成與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大國的真正非常真正的麻煩，因此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亦都取得真正的進展。而第三，兩位領導人同意讓兩國專家開會討論與人工智能有關的風險與安全問題，這個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切實步驟。拜登總統說，以確定什麼是有益、什麼是無益、乜嘢係危險，乜嘢係可以接受嘅？拜登總統指出，佢同習近平主席仲就一系列國際問題交換觀點，包括俄羅斯針對烏克蘭嘅戰爭以及加沙衝突。
And as always do, I raised area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cerns about the PRC's actions, including detained and ex-banned U.S. citizens, human rights, and course of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就好似我總係在这里做的一样，我提出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存在关注的领域，包括针对美国公民的拘留和禁止出境、人权和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为。我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拜登总统说，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向世界显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层面，我们和我们的竞争者交谈，彼此直言不讳，因而不會有誤解，這個是維持全球穩定並為美國人民帶來成果的一個關鍵要素。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